念道好，感谢赞美团他们选的这些诗歌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非常相非常一致，在奉献中成长。通常我们讲奉献好像是在拔我们的毛哈，可是他们唱的那么欢快，会让我们很高兴的，好能够拔毛来奉献。我们的经文已经念过，所以我们暂时不念。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施洗这个仪式几分钟就可以做完，可是你需要用一生来完成。什么意思？表示我们的信仰会需要用一生来实践，包括灵修、祷告、聚会、服事、传福音，还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要操练——奉献。奉献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的义务。那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作者，文人谈钱好像有点俗气，可是呢，对一个文字侍奉的传道人来说，我相信在神国里面的奉献很需要教导。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报，这个是我们的周报，你可以看在奉献最后一页，那奉献那一栏里面显示的是什么？显示多少？是赤字，对吗？那赤字多少呢？十万多。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今天出现赤字，那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显示说我们属灵的家有缺口，需要弟兄姐妹大家来帮忙吗？不是的，这个赤字显示更多的是我们的灵魂可能出现了状况。2021年10月，基督教邮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虽然大多数福音派信徒承认做十一奉献，就是将个人收入的10%奉献给教会，是圣经中的诫命，但估计只有13%的人这样做了，而一半人每年奉献额不到其收入的1%。所以这段话说明了什么？显然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的行为是两回事。那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教会可以打破这个现象呢？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奉献不足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对奉献跟信仰的关系不太清楚。钱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吗？我是在普渡念研究所，在美国中西部，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就像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我们的生活圈子是绕着中国同学会在那里转。那时候在普渡校园有一个学生组织很引人注意，而这个组织非常的兴旺，所以兴旺了以后各样传说纷纷。那这个组织就是查经班，有人说这个组织很有向心力，很多学生参加了以后就会长期固定定期的参加。那如果跟中国同学会的活动撞齐呢？那这些基督徒会舍同学会的活动而去参加查经班。那和我在一个学校的哥哥，他警告我，他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被那里面的人找上喽。一旦你进入，你就要定期交钱。”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什么？好像黑社会，有没有？要交保护费。那基督教信仰跟金钱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好像总有那么点暧昧。后来我信主了，我自然知道所谓的交帮会的保护费，就是我们信仰中的收奉献。有一次我带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去教会，是那时候我们的母会 Glendale， 那天晚上刚好是宣教年会，罗文牧师他为了宣教年会在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募款。当时我带去的朋友非常生气，站起来转头就走。在回去的路上，他愤愤不平地跟我说：“我最讨厌教会开口要钱，这样的宗教信仰不信也罢。”好像宗教一扯上奉献，就给人家敛财或者诈骗的感觉。那这些上教会想要寻找心灵安宁的人，就会觉得很负面，印象很差。因为我们上教会，我们是寻找信仰来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心灵上的平静，不会有什么期望会要我们付出。 那更不会期望跟我们要钱。那在信仰里面的奉献，在一般人的认识里面也觉得有点贿赂神的味道，好像我怕神不喜悦，所以我付一点钱我买通神。那在台湾常常就有那些黑社会的老大在外面做尽了坏事，然后捐一大笔钱给寺庙杀鸡头来摆平他自己的罪恶感。钱跟信仰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关系？这常常成为一个灰色的地带，有时候很难打开天窗说亮话。教会在钱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呢，也很容易让人跌倒离开教会。然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不是知道钱跟信仰的关系其实它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关系？好像我们出钱买一个教堂，然后我们再花钱请人家来维护，然后我们再请牧师跟同工办活动，你知道那些都是很浅薄的外表。钱跟信仰其实是一个更深的属灵关系，而且是一个很需要慎重对待的属灵关系，因为这方面很可以成为我们的属灵操练，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属灵祝福，它更可以成为我们的属灵征战或者是属灵试探。因为钱财的事其实是灵魂的事，如果你处理不当，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灵魂。钱财这个东西虽然它是属于形而下的物质，可是我们怎么看钱，怎么用钱，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密切相关。而且钱财它可以左右我们的灵命跟我们信心的成长或是衰退。有一句经文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英文的翻译在我画了线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会什么失去自己的灵魂，所以不只是生命而已，是灵魂。这段经文它指出来钱财跟灵魂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在赚得全世界的时候赔上自己的灵魂，或者连肉体的生命也可能失去。这有点像那个很著名的文学名著叫浮士德，浮士德用他自己的灵魂交换整个世界的名利跟享受，这个很容易懂对吗？可是比较让我们一般人忽略的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于是叫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或益作灵魂的必丧掉灵魂，凡为我跟福音丧掉灵魂的必救了灵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我们就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那这里面绝对包括钱财物质的放下。而且钱财物质的放下就包括你丧失掉你自我的一部分生命，放弃你一些享受，牵涉到你生活方式的调整，结果换来的呢是他人生命的拯救。所以换句话说，钱财的舍可以换取他人的灵魂，那钱财的得却可能连自己的灵魂你也保不住。所以钱财的舍跟得，你可以换取或失去他人的灵魂，所以钱财绝对跟人的灵魂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不只是有关系，金钱上的奉献还可以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因为钱财和我们的灵魂有很深刻的关系，也因为钱财是连着我们的心，因此奉献在灵命的成长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平常的教导里面说只要凭信心奉献，神就会回报我们十倍百倍。好，比如说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路加福音6章3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碾摇 待案，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常常看到这段经文就觉得很有奉献的动力，好像奉献是一个物质上的循环投资，我给的越多我就得的越多，有点像李白的那句诗，千金散尽怎么样还复来、okay、没有人会否认哈，跟随神你的确是会带来许多属灵的赐福，可是那不是我们奉献的目的，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了尊荣神。况且来自神的赐福不见得全是在物质上金钱上，也有可能是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被塑造，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培养，然后我们更了解神的心意，对神国事工的推广我们就更有负担，就让很多其他出乎意料之外的属灵福气都一起赐下。简单来说，在我们奉献时间金钱跟才能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自己的心更多的交给神，这会塑造我们的灵魂，还有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说呢？我们是在奉献当中学习如何体贴神的心意，领受神的托付。我们也是在奉献当中学习投资神国，服侍灵魂。然后我们也在奉献当中学习操练我们自己对金钱的管理，做一个忠实的管家，真正的在我们个人的财务上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应该不断的像过去传统的老基督徒他们常常操练这句话， All I have I will give， 我所有的我都愿意奉献。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中文的预备起，我所有的我都愿意奉献。你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来，我所有的我都愿意奉献。 All I have I will give。 你真的愿意吗？讲出来很简单对吧？你真的愿意吗？那今天我就是要讲为什么不呢？因为你给的是你留不住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得的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为什么不呢？我没有那个智慧讲出这么好听的话哈。这个是 Jim Elliot 宣教士他殉道了，他讲的这段话 OK，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away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OK， 奉献自己你没办法保留的来得到自己没办法失去的是智者。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可是有很大的智慧。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愿意奉献，为什么不呢？那这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再为大家念一遍哈。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只有五节，里面讲了很多奉献的属灵原则。弟兄们，我把神国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个林后述八章一到五节，这边有几个地点大家可能听的会有点模糊哈。第一个是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然后他提的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教会，是马其顿教会。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奉献来支持耶路撒冷的众圣徒，是这么一个关系。可是他跟哥林多教会讲了一年了都过了，哥林多教会交出来的是白卷。那照我们上面刚刚讲的，金钱是在属灵里面的有意义的，我们就会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怎么样 出了问题。一间教会的属灵光景如果是落后，你奉献你就没有办法慷慨，会出现赤字。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教会需要金钱来拓展事工，可是首先我们要募款的时候必须要从信徒的生命，他的属灵建造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募款，我们是在募人，不是在 raising money， 我们是在 raising people。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苦口婆心地教导哥林多教会，他用马其顿教会的例子来勉励。那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奉献是出于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保罗没有跟他们说马其顿教会的信徒好有爱心哦，好有意向哦，他们好有属灵哦，没有。他提到一个重要的奉献原因，马其顿教会是因为曾经领受过神的恩。那这里点出一个重要的属灵逻辑，奉献跟恩典有很深的关系，和个人的菩萨心肠不见得有关。有些人出手非常大方，一掷千金，可是这中间不见得有很多的属灵意义，神也不一定会特别的赐福这个人，因为他捐助很可能是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是动了恻隐之心，这是属于慈善工作。慈善工作跟教会的奉献有一点不一样，教会的奉献也跟人的需要有关，可是我们更多的是始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的恩惠慈爱，还有神的属灵赐福，我们会想要回报。这个回报是透过了解神的心意，去帮助神要我们去帮助的人。所以这里的属灵功课是谈奉献，你先要回顾你自己的生命，你是不是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神赐给马其顿教会很多的恩，所以唤起了马其顿教会他们想要奉献的渴望。可是神所赐的恩惠跟属灵的赐福，不是生命顺境，也不是物质条件的丰富。因为我们会看到下面这段经文，马其顿教会实际上活得非常辛苦，非常艰难。这边讲到，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们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一个人慷慨奉献，不见得是因为他条件好，给得起，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慷慨的心，慷慨的灵，他愿意跟其他人分享。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台湾，我那一代，我先讲，马上显年龄，我们住眷村，那时候经济条件普遍不好，物质非常缺乏。我们家是住在一个日本的民房里面，那一个民房里住了好几家，那厨房跟厕所大家共用。那我跟我哥哥呢，当然没有卧房，我是睡在壁橱里面，这个壁橱把它门拆开就成为我们的房。你知道在生活在眷村里面还会看到，常常看到这个现象，小孩子会穿美国给台湾发送的面粉的面粉袋做成的衣服。大家的物质条件都不好，可是那时候邻居之间会互通有无，你知道，有点面粉做饺子，有点奶粉补充营养，谁家有点好吃的，大家就会在墙头上递过来递过去，很少私下独吞。送礼分享，你真的不完全是跟经济条件有关，反而是跟什么有关？是跟关系有关，而且是跟这个社群里面的关系有关。只要跟你有关系，我们就是再苦，有我吃的一口，就不会让你饿着。可是如果我跟你没有关系，我即使有吃不完的粮，我不会让你吃到一口。这是我们一般人之常情。你即使条件不具备，你还是有可能在关系当中勉为其难的拿出一点来跟人家分享。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一种分享，你不只是跟你的经济条件没有关系， 然后跟你亲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而且是在你自己非常艰苦的时候，你会愿意拿出来给一些你从来没看过的陌生人。这只有在信仰里面才存在。信仰会让我们对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有负担，而且即使我们自己活得不太容易，我们还会拿出一点来奉献给别人。马其顿教会它就是这样的情形，他们不但是在患难中，而且他们在受大试炼。这个大试炼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产生的结果是极度贫穷，英文的意思是 extreme， 非常的贫穷。他们深陷困境当中，基本上不具备施舍的条件，而且他们的贫困很可能是出于他们的信仰受逼迫，因为拒绝拜偶像，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或者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揭露他们里面真正的生命颜色是什么样。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还是有满足的喜乐。这个正确的说法是 abundant joy， 满满的喜乐。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满满的喜乐。人在困境当中还可以喜乐，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虽然苦，可是这苦的有意义，而且你的后面是有靠山，你还没有真正的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必须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就是属灵的眼光，你看到生活表层的下面那些看不到的属灵祝福。马其顿教会他们有来自神的恩典，让他们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如此，即使生活在患难里面，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奉献金钱，而且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厚恩就是极为慷慨，越贫穷给的越大方。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里面有一个公式啊，我自己原来是学电脑的，我喜欢把它弄成一个公式，所以马其顿教会给了我这么一个公式：大试炼加上极度的贫穷加上恩典就等于什么？满足的喜乐，还有呢，丰厚的慷慨。这个公式里面的前面三个，请问你最缺少哪一个？你缺少大试炼吗？你缺少极度贫穷吗？你缺少恩典吗？你知道这不同于一般人的人之常情。一般的人之常情是什么？你要我给可以呀，可是你要等我自己有能力再说，等我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大的挣扎，我才能想得到付出跟分享。如果我自己生活都站不稳，我还藏在那个挣扎边缘，任何有危机意识的人都要预防万一，对吗？怎么还可能给得出去呢？更不要说还给得很慷慨。可是属灵的逻辑很不一样，属灵的逻辑是，我即使是在大试炼里面，即使在经济极度贫穷，可是因为我有神的恩典，我就有给的条件，在这样情况下的给还可以带来满足的喜乐，同时也会有个慷慨的心。这其实跟保罗他平常常常说的逻辑很相关，似乎忧愁可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可是样样都有。三个似乎，似乎似乎似乎讲的是属于人之常理。常理来说，你现在的状况是忧愁不为过，贫穷也让人做不了什么，一无所有活得什么都没有。可是你放在属灵的逻辑里面全被颠覆了。所以我们把那三个似乎全部用即使来取代，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即使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即使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即使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哇，怎么让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态度啊！付出总是会让人带来快乐，给人带来快乐，因为你还有给的能力，对吗？所以常常我觉得很惨的时候，我就为谁谁谁祷告，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祷告的能力，我不至于惨到一个程度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你知道你还有给的能力，那种比下有余啊，这种感觉在极度贫困中的给可以带来满足的快乐。这是灵里的富足，是建立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你自己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的关系。你知道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事，是信心里的给，我相信这是对人灵魂莫大的祝福。所以这里的属灵功课是慷慨的灵魂跟经济条件无关，喜乐的灵也跟你的境遇无关。你不需要很有钱才能活得很慷慨，你可以过得很苦，可是你有喜乐的灵。反过来讲，你可以过得很顺遂，可是你会得了忧郁症。人可以很穷，可是你可以很慷慨，你也可以很富有，可是你的灵魂却是很吝啬。如此说来，艰苦的环境绝对不是不奉献的原因。反过来说，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呢？企业家、律师、医生，是不是可以成为他们奉献的一个正面鼓励呢？是否他们就会奉献的出手比较大方呢？你知道也不一定哦。因为我就要回到我们对奉献的认知，奉献到底是属于恩典的奉献，还是经济条件的奉献？恩典的奉献是看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所领受的恩典，不是看你生活里面是不是经历裁员、欠债或者其他经济上的问题。恩典的奉献是无论什么环境你都会奉献，然后奉献多少跟力量无关，而且奉献的甘心乐意。这边用的形容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甘心乐意。中国人很喜欢说量力而为，对吗？量力而为，马其顿教会显然不止如此，他们不只是按着力量，他们还过了力量，而且给的甘心乐意。所以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是量力而为，另外一个是尽力而为，而且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很重要，刚刚我们的诗歌里面也有唱甘心乐意，因为钱财的事其实就是心事，钱财的事就是心事。马太福音6: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经文指出来，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财宝走。也许平常你可能不太会觉得自己拜金，也不觉得自己太追求物质，可是我相信不可讳言的，大部分基督徒忽然我今天给你一笔意外之财，你会不会开心？会吧。那缺钱用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也会嘛。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可以做到中国人讲的不以物喜，怎么样？不以己悲。尤其是一旦金钱上面出了问题，比如说你工作开始动摇了，以前我在 Hughes 做事的时候，一到裁员我们就说是大地震，工作开始动摇了，或者你需要用大笔钱的时候，比如说要买房子，比如说孩子要申请大学，比如说生病的医药费，比如说车子撞毁了，或者因为某种缘故你要打官司，哦，心情就开始受影响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多一点钱，多一点钱我就可以活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优雅跟从容，多一点钱我就可以多一点的选择还有能力来应付。中国人说一文钱怎么样，逼死英雄好汉。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放到我们的属灵里面来说，一文钱逼死我们的属灵生命。本来还算蛮属灵的，可是现在因为钱的事情受影响，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态度，也改变了我们的属灵格局。 确实哈，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或者我们需要用钱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钱多少是连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是连着我们的钱。然而你是不是知道，在神国里面有一点很特别，神虽然拥有天地间的一切，可是神很在乎我们送给他礼物。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到二节讲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再一次又讲到甘心乐意，这是神在颁发十诫的时候同时表达出来送他礼物的重要，而且是从他所赐的资源里面来奉献。这有点像我们的孩子，对吗？孩子的生活费是我们给，孩子的信用卡我们付，他们小的时候。可是在母亲节里面，他们买一张卡片或者买一份礼物送给我们，仍然还是很有意义，对吗？因为那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心。所以在这里，神把人的奉献跟人的心是连接在一起，他盼望子民可以给的甘心乐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跟我们的钱不可分开，所以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形同奉献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奉献出来这个操练，可以让我们的心不被钱财给占据，不以钱财为偶像，反而愿意归给神。既然在奉献上的决定是在心里面去做，那我们受到属灵的攻击也是在心里面受攻击了。在金钱上，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或者我们为钱感觉忧虑不安，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若要我们给出超出我们自己能力的时候，很少会甘心乐意，反而是会给的心惊肉跳。即使你没有超出自己的能力，要给的比较大方或慷慨，也不见得会很高兴，因为有一种给可能是出于人情的压力。因为我给你募款，你认识我多年，不好意思，好吧，我就为创文奉献，这出于人情。我常常祷告是真正是出于负担，不是出于人情。还有的呢，是出于义务跟习惯，因为一信主的时候被教导基督徒有奉献的义务，所以就乖乖的奉献。可是每次奉献一年一年下来，就开始没有祷告了，就奉献写支票，没有真正的祷告，也没有真正的爱的回应。可是你知道，我们开张支票给父母，我们给钱给朋友，都还会带一点感觉，对吗？那为什么给神我们就变成无动于衷呢？金钱的事应该是心事，我们奉献是神要我们把自己献给他的一种表示。我们献给神就是我们对神爱的表示。所以如果我们跟神够亲近，了解神的心意，在没有能力我们还是奉献十分之一，有能力我们就奉献12%或20%。这些是信心的扩张，是灵命的操练。你知道奉献就是蒙福吗？你凭着信心去操练，你实际上是在蒙福。你有这样的信心可以给出超过你自己的能力吗？因为金钱奉献其实它可以测试我们的属灵成熟度，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而且作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指标。今天的这些分享其实是对我自己的检讨，因为我常常要募款为我的机构，我常常要募款。然后呢，这几年神让我开始有些思考，如果我自己身为领袖我都不慷慨奉献，我怎么带领同工来奉献？我怎么感动其他人来奉献呢？可是我没有奉献吗？对一个传道人来讲，我们全时间奉献不是吗？可是我们奉献最多的是时间。我自己看，我觉得我奉献最多的是我的恩赐跟我的能力。我的时间，我的恩赐跟我的能力可以给得过了力量，有的时候超越我的力量。 可是在金钱上很奇怪，好像没有在操练，你知道吧？很惭愧。我觉得过去我没有在思考，我一直守着那个十一奉献很多年，一直到最近我才在想，我有没有在金钱上也操练奉献呢？慷慨的奉献。好，这就让我又更加思考了，奉献多少算是慷慨？然后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想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慷慨的人？如果要形容我是谁的时候，慷慨这两个字可以拿来形容我吗？我有做到碰到大患难大试炼的时候还给的超过我自己的力量，并且感觉到满足的喜乐这样的经历吗？这一部分我必须很坦诚的说，我还不很熟悉。我每次碰到患难试炼，我满脑子就是患难试炼，而且看到的都是我们的需要，我哪里还会想到人，想到神？我看得见的是生活，想得到的是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都在我的患难上面。所以我就开始跟神求帮助我，在生命当中的低谷，我还是要操练有付出的能力，而且要超过自己可以付出的能力。因为我很渴慕这样操练的结果，满满的喜乐。我也相信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奉献出去，神自然会让我们有满满的喜乐。可是你知道，就像运动，长久不运动的人一动就会全身酸痛。我最近开始迷上了跟着那个视频在那里做 workout，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一把老骨头，很多都做不动了。 OK，你知道你长久不动的人动了一下你就觉得很酸痛，对吗？在奉献上的操练也是一样，你还没有训练出来肌肉，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你还会感觉酸痛。可是我愿意在这方面开始操练成长，因为我愿意蒙福。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是甘心乐意，没有被催缴，也不为收买他的罪恶感，或者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他们的奉献完全是出于领受恩典的经历，他们的奉献也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代价，而是热情喜悦的呈现。所以呢，属灵功课是奉献超过力量是因为你的信心够大。奉献如果超过力量是因为你的信心够大，你尽力而为，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然后奉献是一种服侍，它也是灵里面的团契关系。在这里保罗说，马其顿教会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们看我英文上面黄字 Fellowship of the ministry to the saints， 奉献跟团契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我透过服侍奉献这些圣徒，我在灵里面跟他们就连结了。这跟一般慈善不一样，同样是帮助人，可是动机是我先领受了神的恩，目的是我为了拯救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我不见得需要认识他，不需要有关系，我们只要是灵里都是一家人，这就是灵里的团契关系。可是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是求。你看到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不像保罗要跟哥林多教会一再的呼吁，马其顿教会不是，他们是主动的在求，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份，让我也能够参与奉献。求求你，因为他们是再三的求嘛，就是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在这件事上有份。我们好像很少听到一个基督徒会求着想要奉献，对吗？我们多半是什么？被要求要奉献。如果今天我们都到郑牧师那边说，郑牧师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让我来奉献，我们不需要太多人，你知道吗？ 只要有一些能够再三的求，这个教会不可能不兴旺，不可能没有神的赐福。当然通常教会不会每个人都不断的去跟郑牧师说求求你，像我们创文成立15年也不是那么多人来跟我求，可是有人，真的是有人会来跟我说他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哪个事工上有份。所以这种特别去求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有奉献的恩赐。所以这边有一个属灵功课，金钱奉献的服事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可是某一些基督徒他们会特别的投入奉献的服事。你知道我们在一些服事里面，比如说敬拜，我们今天 又看到新人哈，对我来讲新人打鼓的啦，弹琴的，你知道我们有恩赐，音乐恩赐的，我们会去求说，啊，我希望能够参加敬拜的服事，对吗？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带茶巾啊等等。你只要想要有服事的心，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操练，而且我们会希望越做越有果效，越做越能够造就人，而且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同样的，金钱奉献它也是一种服事，我们可以在金钱奉献上面求更多的平台跟机会来操练。所以不只是对教会奉献，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有一个神国观，我们的奉献不只是针对教会，我们还可以对不同的神家的需要奉献，包括一些机构。可是这个奉献的次序必须是先奉献给自己的教会，然后可以奉献给福音机构。那通常来讲，每年你至少能够奉献5到7个机构，你就有很健康的一个神国观。那我们家因为我们对文字机构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们除了对教会对创文奉献之外，其他的文字机构，比如说海外校园、台湾的宇宙光、北美的恩福真爱，这些都是文字机构，我们都成为我们奉献的对象。因为我们自己对文字事工有负担，我们就会希望支持其他的文字事工，看到他们成长，看到他们结果子，每次看到他们的祷告信上有不足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帮助他们。所以奉献是一种服事，我盼望着我们大家都能够带着祷告跟守望的这种态度去奉献。我祷告神，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在金钱奉献服事上面操练的基督徒，然后我也祷告愿意向神求奉献恩赐的弟兄姐妹，愿意超过自己的力量来奉献。可是最重要的是，奉献生命一定要在奉献金钱之前。这边讲，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如果你把自己都献出去了，那钱、时间、其他的物质自然就很愿意奉献出去了。而且你不只是拿出物质资源，你还可以在神面前立志把自己的生命跟心连同金钱一起来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完全归附给神的印证。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我是跟随神，可是我不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神，不愿意拒绝撒旦魔鬼的攻击跟黑暗势力，或者是不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来投资人的灵魂。只要你面对你自己奉献的生命十分的认真，你就会愿意牵涉到舍己无私的奉献。而且在这里经文讲说，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个我们是保罗的团队。什么意思？对那些收取奉献的负责同工，他们有一份尊重，还有信任，信任他们会忠心的执行神的旨意。这牵涉到对这个收奉献的机构跟负责同工有一个信任，相信对方是神事工的忠心管家，对神事工里面所奉献的钱各种状况他们最了解，而且相信这个管家会忠实又有能力的来处理所收到的金钱，然后相信这个负责的同工可以善用 照着神的心意把这个钱用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值不值得我们这样的信任？值不值得？你们信任我们的教会会忠心的把我们的钱用在神要用的地方吗？我们可不可以归诸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要相信钻石冈罗神基督教会，他们绝对会善用我们的金钱。可是反过来讲，教会或机构在募款前也要先确认我们自己是神忠心的管家，同时我们要教导奉献者先将生命献给神。我今天的这个讲道是针对基督徒哈，如果是新朋友你可以 呼气不了不记哈，因为这个是针对基督徒我们该尽的义务。好，最后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金钱态度？有一句话说是尽力赚、尽力省、尽力给，请问哪一个你做的最好，或者你花最多时间去做的，你最擅长的是哪一个？说我不太会赚，可是我很会省。你做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当初 我们家是只有我们家的那个先生在做事，那时候我奉献了以后就只有他一份薪水，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只要好好的赚，我来负责帮你好好的花。OK， 我们家就变成是我在管钱，可是赚钱的是他。谁是最擅长赚，谁最，你知道不管这你是哪一项哈，赚钱也有属灵的意义，你知道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那尽力的省，有理财的观念，会存也会投资，你知道这也很属灵对吗？这是一个智慧管家你应当尽的义务。那在尽力的给上面呢，这上面我们就比较欠缺操练，比较会有犹疑。那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尽力赚，尽力省，尽力给，不代表要你家喝西北风，你知道吧？你把所有东西都拿到教会以后，再跟教会说可不可以给我爱心奉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奉献给神国的比例多少是最好呢？是你觉得可以荣耀神就是最好。现在我们其实讲十一奉献的是以前的规定，真正的奉献真的就是你觉得你给出这一部分就是荣耀神。所以神给我们一些赚钱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去享受一些太过于奢侈的生活，而是让我们在永恒里面投资。可是他绝对没有规定你说你只能买多大的电视机，只能买多贵的车子，或者多大的房子，你知道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律法的规定，这不是神国金钱观的重点。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管理钱来荣耀神。箴言书三章九节说，你要以财物跟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所以我们要用出熟的果子跟我们的财物尊荣耶和华，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管理钱跟使用钱。合神心意是 godly manner， 就是敬虔，用敬虔的态度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是来自神，我们的丰富就要归给神，荣耀神。你只要有这样的心存在，你所做的决定就可以荣耀神。然后我们要操练慷慨跟节制的圣灵果子，这是圣灵果子的九个属性，你们看一下哪个是跟金钱有关，哪个属性是跟操练奉献金钱有关。哪一个？要给的很温柔吗？是哪一个是跟金钱有关？要给的喜乐，还有呢？要给的恩慈，还有呢？信实，还有呢？我们花钱要不要节制？要。我们好像很少会把良善 好像不会觉得良善跟钱有什么关系，对吗？可是它其实英文里面讲是 goodness 跟 generosity 都是良善翻译，所以 generosity 是慷慨，对吗？所以我们跟金钱有关，我们要操练的是慷慨跟节制，我们自己什么该花，什么该省，什么该奉献，靠这个来操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扩宽我们的心，为家庭之外的人，为不认识的人，我们愿意奉献。然后奉献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从律法式的奉献转为出于爱的奉献，这是一个心态的调整，不要出于习惯或出于被要求。我今天讲了这个道了，我下去以后看谁谁就开始不好意思，是这样子吗？不是 OK， 不是出于被要求，不是出于怕被处罚，我不奉献我就有祸了，不是，而是出于你对神对人的爱，出于你体贴神的心意，你对神他有负担的事情你愿意有份。换句话说，不是被动不经思考习惯性的奉献，而是每一次你把支票，我们的奉献箱在后面，顺便讲一下在后面，你把支票丢进去的时候是出于主动的，是带着祷告的灵，带着有负担的心你在奉献，是因为爱，所以你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自己应该奉献。太忙了，我忘记带支票，我忘记啊，等等，不会，出于爱，你会先在你日常用度里面把这一块归出来，其他的钱再分配要怎么使用。我们平常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都不太经很多的思考的，可是奉献为什么那么谨慎呢？所以出于爱，不要忘记把它带到教会来奉献。好，最后奉献生命，一定要在奉献金钱之前，我用这段经文来结束哈。历代记上29:1-5，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你知道大卫的这段话我很喜欢，我觉得这段话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要问自己几个重要的问题。大卫为了神的殿做了很多，我们做了多少？为教会这个神的殿，我们有没有像大卫他上面讲的已经尽力？有没有已经尽力？如果没有，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在这方面学习付出你的力量呢？刚开始，因为我刚刚讲长久不运动，一动就会痛，对吗？我没有叫你一开始就超过你的力量，先从一些你觉得你可以量力你就开始不断的操练，到有一天可以说我为教会已尽全力。大卫他会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等等，还有很多的宝石。我们呢，有没有做好预备？我们可以为这个神的家拿出来的是什么？拿出来的是什么？不见得是金钱哦，你的恩赐，你的时间，有些人有擀饺子皮的恩赐，对吗？我们是不是9月2号要擀饺子 ？OK， 食物有很大的疗愈作用在里面，就像薄饼聚会啊，大家来参加擀饺子皮一起包哈、啊，这本身有很大的团契。记得我刚刚讲那个奉献跟团契的关系啊，是有关系的。 大卫说，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爱慕神的殿吗？我们爱慕我们的教会吗？我们会愿意把自己的积蓄献上来建造神的殿吗？最后大卫问了一句，这句话我觉得是跨越千古来到我们罗省钻石岗教会。他问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句话问出来是凄凉吗？有谁？我觉得是呼召。是你吗？还是他？我们常常会推荐其他人。还是我？今日有谁乐意，心甘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保罗记录了这一段，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神啊，当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被律法给定罪了，反而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被你所爱。从信主以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有没有配得上这个恩典的喜乐，配得上恩典的这个付出？神，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你，这些拥有的物质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带走的，可是我们给出去以后，我们可以换取不朽的灵魂。神，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眼睛，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拥有的全都给你。神，我知道这是信心的操练，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活得很不容易。神，你清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我首先为这些在挣扎线上挣扎的，我为他们祷告。神，我求你帮助他们，你先让他们体会到你的恩，就像耶稣的五饼二鱼，就像耶稣帮助彼得他们打了鱼。我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生活当中有欠缺的，可以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供应、你的应许。神，我也希望我们其他我们有余的，甚至我们也有余不够的，可是因为我们愿意操练信心，我们相信奉献就是蒙福。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次的奉献都是带着喜乐把它拿出来，帮助每一次奉献是把我们最好的、我们出手的果子拿出来，帮助我们奉献，我们的心是连着一起奉献，让我们的生命也奉献，然后我们也为这个教会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我们为这个教会的管家祷告，所有的执事会还有我们的牧长们，神，他们都很忠心又很辛苦的在神国里面运用这些金钱，我们愿意把这份信任放在他们里面，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归附给他们。神，我们谢谢你让这个教会在属灵里面更为健康。我们除了从我们聚会的人数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成长，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奉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心、大家的生命也在成长。神，我们就求你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做工。神啊，就是只有来自你，不是我们人的言语可以感动什么，只有来自你圣灵的做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信息仰望，也求你自己亲自的悦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